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。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。第十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耶稣一来摊子就起来行走。耶稣一来摊子就起来行走。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五章的二到五节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今天整个灵修经文的一个引言。在毕士大池里面躺了一个人，他病了38年。38年的难处代表我们人生当中呢，似乎是不能解决的难处。这位摊子寻找宗教的方式解决，就是毕士大池子所表征的。但他38年难处呢，是依然存在的。而这宗教圈子是狼子所代表的，他躺在那个狼子代表是一个宗教，躺着是什么？都是一些眼瞎的，眼瞎代表心眼没有开的，还有瘸腿的，表征呢无力行走主的道路的，还有这个血气枯干的，表征缺乏生命的供应的人。他们的人生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绝望。但耶稣一来，他为人解决了38年的难处，耶稣释放人的身心灵的疾病及捆绑，耶稣一来除灭了魔鬼一切的作为。耶稣要除去一切魔鬼在我们生命中的捆绑，不管是身心灵的捆绑，是个个性上的缺点，是人际关系的难处，在耶稣都没有难成的事。耶稣一来，摊子就起来行走了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今天呢是整个经文的一个大意。好，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听寇少恒老师的信息。耶稣医治瘸子行走。
五章一开始就记载说有一个节期，这个节期到底是哪一个节期？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见，因为圣经没有写明，所以也不是能够很清楚的说是哪一个节期。那么耶稣反正在耶路撒冷，这一次的作为是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有一个池子，靠近羊门那边的地方叫毕士大池。这个池子现在在考古学上已经验证是有这么一个池子存在。那么这个池子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有一些传说，很可能是迷信，说那个池子里面的水冻的时候，谁第一个下去谁就可以得医治。这个从来在当时的文献里面没有被证实过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很可能只是一个迷信而已。那么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半，很可能这个人是一个瘸腿的人，所以这个人不可能在水洞的时候第一优先进去。其实第一优先进去的人到底有没有得医治，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。不过他总是有那一种虚渺的盼望嘛，好像一个人总有一些虚幻的一些盼望。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人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人只需要有一个人，有人来帮他把他抬到那个池子里面去，所以动的时候先有人把我抬去就好。耶稣却告诉他讲，真正能够医治的不是那个池子的水，也不是你能够有人把你抬去，你到底要不要痊愈。这句话对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落在各样的处境难处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帮助，可是我们自己也定帮助的方式，从我们过去的价值观、生活观和我们处境里面，我们觉得神你应该怎么做来解决我的问题。其实这边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、神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。好像这个摊子他只希望有人来帮他，耶稣就可以直接医治他。这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要尊重神的主权，神有权利做，而且神可以做的比我们所想的更好。所以当主耶稣来说，说你拿起褥子来走，他就拿起来就走了。 他不需要进到池子里面，他就可以解决了他那一个那个身体软弱的那个现象。今天这样子的例子给我们也很好的提醒，来自于神的帮助，我们只要专心的倚靠神，跟随神，其他的安心交给主。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是在安息日。那么以后耶稣看见这个人，就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有人根据这节经文来讲说，有可能这个人身体上的软弱跟他的罪有关。不过我们对这个问题，我们过去也已经谈过，一个人在一个疾病里面，是不是跟他自己的罪有直接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很快的就连上这样关系，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犯的错误一样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很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，我们也罹患个人的一些难处，一些疾病。不过这个地方耶稣既然提醒他说不要再犯罪了，显然也是提醒他现在身体好了，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了。健康的身体干什么？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的。这也是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很特殊的作为，哎，我们的某些难处被解决了，解决了以后呢，解决以后不要再活在罪里面，解决以后经历了神的大能，要活出那个合神心意的满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计划的那个作为来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而不是说我们啊身体有病，病医好，病好了之后我们继续活在老我里面，那就失去了医治的意义。所以耶稣这边讲不要再犯罪了。
好，这个寇尚老师呢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常常呢生病，生病是大家都生过病，也是我们常常的这个身体的软弱啊，邻里的困倦啊。但是呢最重要呢不是说来到这个信仰就是求医治，而最重要是医治之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也是寇尚老师整个今天的信息的一个重点。若神医治了你，你还是持续的活在老我的当中呢，那呢哎呀这个病可能又再来了。所以愿神呢能够帮助我们。好，那接着呢让我们来看我们整个今天呢重点的主题到底要讲论些什么。首先的第一个重点呢是要告诉我们宗教无能力来医治病人了。要知道呢宗教它是没有能力的。他是没有能力来医治人的病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十四节啊，十四节呢怎么告诉我们呢？主对那病人说，说什么？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恐怕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话呢是暗示这个人病是由于犯罪而来的，但并不表示所有的病都是与罪恶有关的哦。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一面应该仰望主的医治，一面应该怎么样？一面应该是去求主光照，看看呢，我们到底这个人生病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去得罪了神？因为自从亚当堕落之后，罪就从他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，因此众人都犯了罪，死亡是世人的终点站。而疾病软弱正是往死亡路途中的中间站，所以人一生下来就开始行这一条死亡的不归路。人越来越犯罪就越来越软弱，人的光景真是可怜自己，需要神的怜悯，所以就躺在这个毕士大五个狼子的病人呢，他们需要是什么？神的怜悯跟护庇。但是呢一般呢可怜的人呢他是什么？他去寻求宗教的医治。按着这个律法的传说啊，说有天使按时会下到池子去搅动那个水，那先下去的无论你害了什么病就能够痊愈。但呢宗教没有能力医治病人呢，这个人呢已经病了38年，躺在那里呢希望能够第一个下池子去呢来得医治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宗教呢只靠人得救的条件，却没有给人得医治的能力。这也是经文告诉我们的，字句只告诉人怎么做，却没有供应行为的能力。所以是叫人死的，所以字句是叫人死。要知道一切在宗教里的 都是不能让人得医治的。所以整个的一个重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不是宗教乃是安息日的主，不是宗教乃是安息日的主、哦、都不是宗教乃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呢，本来它的用意是什么？是要人先进入神的安息，享受神做人的安息跟生命的供应，才有活力来过正常的人生。当初人受造的时候，乃是在最后的第六日才受造的，神是先做了六天的工，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工，进入安息。但是人是受造之后马上就安息了，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。而神使人得安息呢，是怎么样？这个安息日是一个影儿，而那形体却是基督，所以主是安息日的主。那呢，宗教逼迫人呢不能享受真正的安息。所以安息日若仅仅指着什么事你不能做啊，那么这一个人病了38年躺在褥子上的那个病人，实际上天天在守那个不得安息的安息日。现在安息日的主来了，他得着了生命供应，病好了，痛消失了，忧虑也没有，他得了真正的安息。他不必再依靠这个褥子，只照着主的吩咐立刻就拿起来褥子走了。所以这可怜的人啊，整天就依靠什么？依靠他那个褥子躺在那里38年，但是呢他不能得医治。所以呢要知道，一切都不是宗教，宗教呢不能医治你，只有安息日的主能够带你进入安息，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。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，那到底疾病跟罪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到底疾病跟罪的关系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。要知道啊，人在没有犯罪之先呢，人是没有疾病的，是不是？人是没有疾病的，但是呢，自从人犯罪之后啊，人开始生病了，哦，这个开始生病了。死数如何因着人的罪临到众人，照样疾病也因着罪临到众人呢、哦？因为疾病是死亡的一个先驱。所以要知道了，有疾病人是因为犯了罪，得罪了神、哦、那我们来看以色列人，他肯顺服神，行神的路，不违背神的律法，不犯罪，神就保护他们，说保护他们脱离许多的疾病。保罗说，有一人犯了罪，他要将这一个人身体交给撒旦。在哥林多教会中，有人不分辨这个主的身体，而去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所以他们中间有好些软弱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所以呢，疾病是跟人的罪呢是息息相关的。那生病的要怎么办呢？生病的要先求神的赦免，然后求医治。人应当来到神面前先求赦免，因为是疾病竟然跟罪有关吗？那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，然后求医治。哦、我是在哪里得罪了主，我是在哪里没有顺服主，我是在哪里不听主的话，我是在哪一件事上没有听主的话。当你祷告主，找出那一个罪来，你的病可能就好了，可能就好了。所以呢，要知道人只有赦罪的权柄，所以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主的话一临到呢，那个人的病就痊愈了。因此我们再来看，那到底这个信徒对疾病的态度，你生病的，哎呀，你到底要怎么办呢？通常生病的人都怎么样？赶快呢去找医生吧，希望呢这个医生能够来医治他。但是他却忘了呢，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大最好的医生哦。所以呢，你生病了你要怎么办呢？该先找出疾病的原因。第一个，你生病了应该到主面前来寻找这个生病的原因，不要很急的去寻求医生来医治。许多时候我们违背了天然的律，也就是得罪了神，因为这个律是神所定的，神所定规的、 哦，神借这个律来管理宇宙哦，所以呢，可能你要去找，你要先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我今天为什么生病了？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，得罪了你，还是我违反了天然的律？什么叫天然的律呢？比如说啊，现在呢是非常冷的天气啊，你不把衣服穿好，不把衣服穿好，然后呢你着凉了，这是天然的律哦。还有说现在呢这个瘟疫病毒在那里扩散呢、啊，那你不戴口罩哦，那然后呢你去感染了哦，这些都是一些天然的律，比如哦哦，所以呢你要去找出到底你是什么原因。第二个呢，不要急切去找医生，有很多人一生病就怕死，怕死就找医生。啊，盼望医生能够医治他，这不是得医治应该有的态度。每个生病的时候，先要找出生病的原因。那生病的原因呢？或许神会感动你去找医生来医治你。我们没有说医生没有存在的价值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是你在神面前解决了，你这个。比如说有罪啦，不顺服主啦，是主的管教啦，哦，然后呢，可能你一祷告神赦免你，你就可能得医治了，哦，所以呢，首先呢，生病就要寻求原因，我是违反天然的律，我又哪里不注意了，我又怎么样了，哦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，哦，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没有一点忍耐啊，一生病啊，哎呀，就看看呢，去到医院能不能得医治哦，所以这个呢，很重要的。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你病要得医治，要解决在神面前的问题啊！这一句话是很有恩膏的话，要解决你在神面前的问题，能必须解决在神面前的问题，才能够解决身体的问题哦。若在神的面前的问题没有解决，身体哦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。所以呢，有疾病的时候，要到神面前去找出哪一个病因，然后求医治。再来呢？就是要学习仰望呢医病的神，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看见医治总是在神的手里，我们要学习仰望，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哦，学习仰望。再来呢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请教会的长老来抹油祷告哦，这是呢圣经对信徒生病唯一的命令。他怎么说呢？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又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什么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知道啊，我们身体啊也是有一个律的，而教会的长老是整个元首的一个代表。所以呢，他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你要让元首的恩膏哦，元首恩膏透过长老呢，给你的祷告流到你的身体上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能做一个孤孤单单的基督徒，不然呢，哦，你在这里祷告，我这祷告那祷告，然后我病就得医治了，我祷告什么神就垂听，那你就没有一个肢体感，也没有一个身体感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你祷告神不能医治，然后呢，你到那个教会去请长老跟你祷告，还是属灵的人属灵的指导跟你祷告，哎，你病就能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训练你活在身体里，让这个元首的恩膏呢，能够借着这个长者还是属灵的人呢，流到你的身上。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哦。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呢，那呢这个呢医治呢它是需要信心的，所以接着一个主题我们来看呢信心与医治，信心与医治。好，信心与医治呢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医治与信心。主耶稣要医治瘫子之前吩咐瘫子什么？起来拿起褥子走了。好，你是想想看，如果你是那个瘫子，如果你是那个摊子啊，然后躺在那38年，或许你只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呢，我就去每天去那边看能不能把我抬到那个池子去。事实上你已经失望了，突然有一个人跑来你不认识的，他说起来拿起褥子走了。 你可能会看看他说你是谁呀、啊？我能够信吗？你叫我起来，我就能够起来嘛。所以呢，这个对那个38年的摊子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。哦，所以呢，主在操练他对主的话有没有完全的相信呢？所以这个呢，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医治。所以因此，当你生病的时候呢，你首先你要知道一些什么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今天你要不要相信主他能够医治你？哦，主有没有这个能力？主有没有能力医治你？哎，神能医治你。人在生病的时候往往充满了疑惑，不相信神的能力，所以赶快就跑去找医生啊，吃这个药吃那个药，希望药能够医治你。耶稣说，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要学习抬头仰望说，主啊，你能，你医治我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神。所以首先呢，你病要得医治，如何增强你的信心呢？你要知道主有没有办法医治你，哦，这是主能力的问题。你相信主有这个能力吗？好，那主有这个能力啊，你接下来你会想，那主有能力，但是主要不要医治我啊？主肯不肯医治我啊？哦，这是主旨意的问题。哦，这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经文说呢，说耶稣动了慈心，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。”你洁净了吧，这是神医治那个大麻风哦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肯，因为他是医治的神哦。你看这个大麻风是没人可靠近他的，主也可以说我肯 你得医治吧，但是主用手去摸他哦，这个一摸，这个还说我肯哦，所以一摸他之后就洁净了。所以呢，主肯不肯，主他肯，主他肯医治你，这个你不要怀疑，主这个愿意医治你。那再来呢，那主的行为到底主肯，那主有没有医治过人呢？哦，这个神曾经的曾，主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，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，哦，无论是什么，这个也包括疾病在内，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。这里是讲到神诚，所以呢，你今天呢，如何提升你的信心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抓住第一点，神能，神你是全能的神，你能够医治我。第二个，神你肯不肯医治我？神你肯，因为呢，你是医治的神。第三个，神有没有曾经医治人家呢？神曾经医治人家，神既然曾经医治人家，神今天也能够医治你。今天呢，只要你的信心一来，哦，摸到神，然后呢祈求神呢，我相信呢神会行他伟大的神迹。那最终呢，我相信现在平台上很多的人啊，虽然没有大病，也有很多的小毛病，因为我们全身，说真的呢，或许我们没有那个致死的疾病啊，得癌症啊，但是呢全身都是毛病，不是这里酸就是那里痛啊，就是哪里不舒服啊，又是血压高啊，又是就是很多的这个身体很多的毛病。也愿从我们今天呢，这个耶稣医治那瘫痪的病人，38年瘫痪的病人，他唯一的就是依靠，就是什么？他的褥子就是他一生的依靠，他一生躺在那里。今天主说他要医治你，你丢掉你的褥子，你所依靠的，今天你生病了，你依靠是什么？神说你要把这个丢掉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，起来，感谢赞美主。哎呀，是不是听到这个呢，就觉得呢，让你觉得非常的这个高兴呢？好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伟大的主吧，他是伟大的主，他能够医治我们，他也肯医治我们。所以好，我相信呢，主在这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他要释放医治的恩膏哦。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那我们来敬拜我们伟大的主，感谢赞美主。愿神在我们敬拜祷告的时候释放他医治的恩膏，释放他医治的恩膏。 愿主可怜现在正在有病痛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死主能够使被掳的得释放，叫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无人能无如此的向主，他能够洁净大麻风，能够平静风浪，他能够赶鬼，能够医治一切有病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如此的向主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你是伟大的主，你是医治我们的神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敬畏你，我们敬拜你，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王之主。祈求主此时此刻赐下那医治的恩典，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够像主，没有一个人够像主。我们要有信心，主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医治的神，他是怜悯的神，他怜悯我们身体的软弱。而愿此时此刻，若是你有病痛的人，好不好，就在此时此刻来跪地屈膝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过去都是依靠那个宗教的，我过了一辈子的宗教徒，就躺在那个宗教的篮子里，篮子里求医治，求神迹，我却不知道来亲近你，我却不知道来亲近。今天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是圣灵在里面来提醒我，我可能是远离你了。主耶稣啊，你是医治的神，求你赐下医治的恩典。主啊，我在这里祈求，祈求你那元首的恩膏就在此时此刻浇灌下来，求主来医治所有在群中有病痛的人，有软弱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跟可怜。主耶稣啊，你 当初如何伸出手来医治那大麻风的，也求主你的身，你那医治的手来伸向每一个有病痛的人，你的手来伸向每一个有病痛的人，来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跟疾病。也愿主耶稣那医治的恩典来临到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现在哪里有病痛的，按在你那病痛的部位，让主医治恩膏正在运行的时候，愿神来完全的医治你，让你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主耶稣，祈求你赐下医治的恩典，祈求你圣灵的恩膏膏抹，更多的膏抹。主耶稣，你的恩膏膏抹，更多的膏抹。主耶稣，你医治的恩典赐下来，更多的膏抹，膏抹在有病痛的人身上，让我们也能够经历这个瘫子的神迹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是一群瘫子，没有能力来行你道的人，今天我们听了这些道，我们要起来行走，不再倚靠那个宗教，不再躺在那个褥子上。主耶稣啊，祈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跟我们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谢谢主，在你的恩典之下，相信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康健有活力的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医治恩典，我们凭信心领受，你愿意医治我们，你肯医治我们，你能医治我们，你曾医治我们。 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你生命的褥子是什么呢？你躺在那里有多久了呢？今天主的话要临到你，说站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，不要依靠你那生命的褥子，今天就紧紧的依靠神。不管你现在环境是什么，不管是病痛有环境，家庭不和睦的，教会有难处的，不要再依靠那些褥子的，不要再依靠那些宗教了，只有我们的主能够解决你生命所有的难处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为医治一切有病的人，无人能如此像你，如此像你。你是我们伟大的主，你是医治我们的神。